每次听见斯蒂凡的同工在分享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受感动。神的话教导我们，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容易，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不容易。跟他们感同身受，一同走到人生的困难的那个阶段，实在不是一个人能干的，但是却是我们主耶稣能够做到的。我们听到新闻，我们国家的领导，我们很容易责备这些做领导的人，他们是种族歧视，或者是分化，或者是仇恨，或者是我们不信任。但是仇恨分化容易，不信任容易，排外容易，责备人容易，能够藐视歧视人容易，建墙也容易，拆墙跟跨墙却不容易。愤怒容易，与人和好不容易，保护自己容易，保护弱势的人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关我何事？为什么不容易？因为连我都不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在座的大概大部分都是移民来的，如果要排除移民，请问如果你现在正在办移民，你的感受是什么？我已经进到美国了，所以后门就可以关掉吗？亲爱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值得我们三思的。啊，有人记了一个好像很好笑的事情，是说到一个老婆婆她在拉斯维加斯赌钱，那个吃饺子老虎那个slot machine， 她一下子赢了一大堆的硬币，那她觉得肚子饿，她想把这堆硬币呢抱回房间，但是她进了她的房间的楼层，她一开门一看，两个黑人在里面，他捧了一大堆的钱，他走进电梯也不好，退在外面也不好，就硬着头皮一路害怕的捧着他的硬币在里面，觉得马上就要受害的样子。结果手发抖到一个地步，硬币都撒到电梯里面了。结果啊，没有想到到他的楼层的时候，这两个黑人在地上帮他捡硬币还给他，之后他就眼睛都不敢睁开的冲到他的房间，听见他的LV 里面有些大声的笑声，他进去了，一身的冷汗，觉得小命保了。等到他出房门的时候，发现门口有一个小条，说谢谢您，让我们今天有一场好笑。签名 Michael Jordan 跟 Andy Murray。 如果你不认识这两个人，一个是篮球明星，一个是出名的影星。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我看见不同的肤色会有这么大的惧怕呢？我希望你不要去赌钱。好好，那我们今天这两段的圣经我们类似的讲同样的事情，是讲到一个百夫长的仆人生病的事情。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有记载，那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有记载。路加福音我们就读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但是呢，请你记得马太福音第八章的记载，那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第七在讲什么呢？不晓得。我大概在教会讲过几十篇关于那三章圣经，好说听也白听啊。但是呢，所以等等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会请教，读完了之后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好不好？那我们现在，如果您愿意，我们可以站起来哈，暖和一点。在路加福音第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十节，我读头一章。耶稣对门徒讲完了这一切的话，讲完什么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你看，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跟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你的仆人我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那个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对针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托怀来的人回到百夫长的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主，我们求你在历史上你自己说的话所做的事，今天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借助有限的讲员，有限的口才，也越过人的语言跟口才，把你的自己画在我们的里面，也让我们被提醒，当天做事说话的主，今天住在你我的里面，能够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也能够做超过我们能做的事情。求你让2018年这个新年，让我们在一个你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活出基督的新年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这个段话一开始，他说耶稣对百姓讲的这一切的话，请问讲了哪些话？马太第八章也讲这一段，那马太第八章之前五六七三章是什么啊？好棒啊！我说好棒是因为他们知道，不知道的人就不棒啊。马太福音第五六七三章是什么？登山宝训。耶稣基督有三章的圣经讲到，所以我们在年前的时候讲到耶稣基督好像触犯安息日，但却想讲出他自己就是那祭司先知君王的那一位安息的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把整个犹太教的条条框框，把犹太教的教条跟仪文带到一个新的属灵的层面。在这个新的层面里面，人碰见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让他们看见到底在这些律法的后面，这一位的神的心跟他的生命是何等的表现。当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五六七三章的最伟大的天国的宪章跟宣言讲完了之后，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地方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所以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是登山宝训之后，他的耶稣基督在地上传天国的道的第二年之后，他讲完了天国的道之后，这个登山宝训之后，他就到了这一段，他就进到一个城叫做加百农。在时间是他在给了一段伟大的言教的信息之后下来，你说哎呀，我年前我就听过了，他又是医治瘫子又是什么，牧师你是没话好讲的是不是？对不起，四福音就把耶稣的神迹这样的记载，但是请你这样的想的时候，这位言教的耶稣在这边地上还有两年，他就要上十字架，他开始身教。他不是光是用道理讲给别人听，而是他把叫人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不但用言语，而且用他的身教，用他的行为来表现出来。好，这是他的时间地点呢，是在加百农，那边是一个罗马的 garrison city， 是一个驻防城，意思今天就说是一个军队部队驻扎的地方。在那边罗马，为什么罗马人驻扎在犹太地的加百农呢？因为犹太人当时以色列人是亡国 奴，所以在这个罗马人的统治底下，人物呢，如果我们读到圣经地点时间地点人物呢，当这边有一个病得快死啊，有病得要命的一个仆人啊，还有一些什么人呢？是教会的是犹太教的犹太人中间的长老，还有主耶稣，那还有谁呢？哎呀，今天的主角人物啊。哎，太好了，百夫长，你怎么把他忘记了嘞？百夫长呢是一个军人，百夫长呢是一个罗马的公民，百夫长呢大概跟我们中国人的部队来讲，大概相当于一个连长，所以他管100多个人哈、那这个他又是在统治这个统治者的代表，罗马的。那皇权的来统治这个王国的以色列人，罗马的军纪是森严，而且军法如山，不讲情面。这个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但是一个罗马兵，而且他是一个带领兵的军官，他有他生杀大权，他有他的权威。那在这一段的圣经的里面，而且让我们知道他不是犹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去一个外国人该在一个外国做一个统治者也不容易，去被统治的人对他的接纳也不容易。所以我自己在这一段的看的时候，发现这一个罗马的百夫长，这个外邦人，他家里发生的事情跟主耶稣所做的事情是这一段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那而且在圣经的里面，如果你记得等等我会放给你看，在路加福音这个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他特别说有人当兵的人跑来，因为他们施洗约翰责备他们所有的人，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你们要悔改啊！天国境你们要悔改。中间有一些当兵的人，他说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结果施洗约翰说，你们讹诈人的，你欺负人的，不要再欺负人。所以在当时的背景的里面，这个军人是可以用他的武器，用他的权柄，可以欺负人，可以讹诈人，甚至把人抓去做拉夫的。在这个一个外邦人，我刚刚前面讲到，我们对有色人种等等，我们会有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在这一段话今天不会讲，如果你再去读前因跟后果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说这样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人中间都没有见过。你就知道在马太福音这一章还有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一段往后再看的时候，他是特别跟犹太人这些教法师有一个对比。这边一个外国人，这个罗马人罗马的百夫长，却跟这些已经明白摩西律法，已经在犹太教的文化跟精神里面已经上千年的人来一个对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实在是觉得不简单。我最近看到一个好玩的事，他说如果你冬天要出去度假，如果说要出国的话呢，你到国外去呢，不要做一些让你自己或者让你国家很 embarrassed 很不好意思的事情。如果你到中国去呢，你不要送人家钟你不要送人家伞。我不大知道为什么不要送伞哈。如果呢你在中国吃饭呢，剩下来的菜不要像在美国通通捞回家要留在那边不要吃，而且吃饭不能吃光。到了印度呢，不要用左手如果人家那边的 Starbucks 星巴克递一杯咖啡给你，你用右手去接，你不要用左手去接在马来西亚呢，你不小心不要随便摸人家的脑袋德国人呢，跟人家过生日的时候说 Happy Birthday 都用德文说但是不要在之前一天说你知道不知道？我就不知道你就同样过生日，早一天说不是很好？但不行德国人呢，走路呢不讲究不能手插在口袋里面。匈牙利人呢，那个庆祝的时候不举杯，听康听康敲杯子。那个纽西兰人呢，不作兴开在路上车子庆喇叭。日本呢，如果你们常常去日本的，告诉我，听说日本不收小费是吗？所以你到日本你不要随便给小费英国人呢不大讲钱的，不是他们不爱钱，他不讲钱 然后另外一个跟我们在北美的美国的中国人有要紧啊，美国人不作兴问，哎，你薪水多少？你儿子薪水多少？不作兴的啊，人家买了房子，你不作兴说多少钱？但我发现我们中国人经常问这句话啊，经常问多少钱啊？我记得有一个人问他老板说你赚多少钱？他说你只管你赚多少钱哈。但是我们中国人问人家的房价问是很简单的事情。好，我不再说了，底下还有至少十分钟的话啊。所以你这个风土人情要明白，所以做宣教，做跨越文化跨越语言的这个宣教很不容易。在这个地方，而且他是一个罗马人，而且在这边有一些犹太人的长老去为他的仆人求情。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不光是有一个病得医治的一件事情，在这边讲到信心，而主耶稣基督跟他说这么大的信心，信心有大有小吗？哎，对，圣经上说，哎呀，我的信心很小，你去看那个地方是 unbelief， 根本不信，不是信心很小，是不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相信容易还是不相信容易？有人说我当然不相信，无神论。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不相信容易啊，相信不容易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好不好？那这个人呢？我刚刚说要给你们看的就是在路加福音人家来问约翰的话，这个说你们当兵的不要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就应当知足。这句话就跟那个当兵的背景好有关系。好，让这一段的这个百夫长常让我联想到另外一个百夫长，是在《使徒行传》的百夫长。今天不讲那边，那是一个哥利流，也是福音向外邦人正式传开的那个一个开门之路。彼得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到了外邦，所以我们觉得带到罗马的百副长有什么关系？如果福音的门没有向外邦人打开，你知道今天在座的华人应该到哪里去吗？我不告诉你，自己想想看。这两个百副长的事情就埋在圣经里面，埋下了一个伏笔。这个伏笔说到神的爱，所有全人类，虽然他的选民是犹太人，但是他的爱却普及到所有按照他形象样式所造的人。好，在这边想到有一个百夫长说，宝贵的仆人病得快要死了。在这边你看见这个人这个百夫长这个主角人物不单是一个罗马的军官，而且他是一个爱民的善士。那这个人他是一个关切他仆人的，照理说我不晓得他有多少仆人，这个仆人是他所爱的，也没有多讲。这个仆人呢，是不是应该跟我们的山川新闻一样会烧菜啊？所以仆人主人特别喜欢他，我不知道啊，会烤火鸡的在后面啊。那这个仆人呢特别会做木工啊，特别勤快，我不知道，圣经上没讲。他说是百夫长说宝贵的仆人，我相信一个这样的军官，这样的主人，这个仆人是他家的奴隶，但是他是一个关怀他的。在马太福音的第八章那个地方，他找来求耶稣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面，甚是疼苦。”那个地方英文是 tortured， 是疼的要疼的，在里面非常非常的难过的那个，好像被折磨那样的痛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感同身受的主人，他是一个关切仆人的人。那他到了下面第三节到第五节呢，他这个百夫长他虽然是罗马人，他就听见耶稣基督的事情，他就托了几个犹太人长老，他可不可以命令耶稣基督到他这边来？如果你不来，我就宰了你。我可以叫我几个兵，或者几十个兵，或者我整个的100个兵去把耶稣基督接驾，把他架过来，可不可以？可以。但是呢，他去找了几个犹太教的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那边犹太人的长老呢，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话，就是说请耶稣你去给他，这个他是这个百夫长，去做这替他医治他的仆人这件事情是他所配得的。因为这段话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因为，这因为呢他爱他我们的百姓。好奇怪啊，有一个罗马的 统治者，而且是军人，他爱我们这些亡国奴的犹太人，还给我们建造会堂。哎呀，克杰长老，如果我们这个有个来个美国总统或者州长哈，给我们免费建堂扩堂多好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这个地方，他说一个因为说这个百夫长他有他实质的行动来爱他们，所以他在第三个点是自知不配的人，他是一个奉闻到耶稣基督的人，但是他呢，他就请犹太人的几个长老，那另外一个呢？不大人了解啊，自己不出面，他也没有叫他的军队出面，他托了几个犹太人去犹太人的长老去求情，为他求情。那更奇怪的是呢，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好，我去治他啊。耶稣基督答应，在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就和他们同去，到了他离他家百夫长不远的地方呢。那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啊，刚刚你记得他是托那个犹太教的几个长老，那走到他家不远的时候呢，他就托了他的百夫长，不晓得罗马人还是他的犹太人的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到我舍下。”这个舍下我看了一下，就是屋顶一下啊，很好玩啊。这个舍下中文翻成舍下就是屋顶下。你来我的家，我不敢当。这个人呢？去请耶稣，自己不出面，是不是太大牌太骄傲了？那主耶稣来了没有了？来了。主耶稣为什么来呢？是因为怕不来就被宰掉了吗？还是他自己愿意？当然是他自己愿意的。他请了主耶稣来，又不让主耶稣进家里面，奇怪不奇怪啊？这个 Edwin 啊，我请你到我家来，但是到了我家门口还有 highway 还有两个出口，我叫另外一个朋友说 Edwin 你等在这边，上次就是这样子他不太没有吃到闭门羹，而且吃到路上冷啊。这圣经不是一个讲道理告诉你前因后果，他就把这些事咚咚咚咚摆在你面前，一面呢好像让我们有一点质疑。你说我过去读这段从来没质疑过，但是给的牧师一讲我就开始质疑啊，很好啊，越读越讲越不懂，但是不懂呢就给你们有一个很大的思想空间，蛮好的。这个人罗马人对犹太人的习俗跟犹太人的敏感啊，他是有的，因为一般的犹太人是不愿意到外邦人家的。为什么？因为沾染污秽啊，不是啊，这个 Edwin 没有到我家，不是因为怕沾染污秽，对不对啊？连我家的房子都是他帮我看的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这个罗马的军官，可能我不是说一定，可能。是对犹太人的习俗有敏感，第二个对东方人的尊敬的方式他是了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啊，刚出国的时候，大概几十年前我从台湾来的，从来没有过啊，到了这个 New Jersey 啊，跟了几个朋友啊，再去餐馆吃饭啊，他们几个都是香港来的，那之后呢，我觉得我是小辈。我就给他们倒茶，他们呢就催我倒太快，倒太慢。哎，我说我拼命倒，还太慢，还点点点，叫我赶快，我急得半天哈。后来才晓得，那为什么我倒茶他还只点桌子呢哈？还是我倒出来了？我不懂啊，我这老土一个哈。后来才知道是怎么回事，谢谢哈，不光是谢谢啊。这是乾隆皇帝下江南啊，这是他们告诉我的。乾隆皇帝下江南化妆成老百姓，那下了江南之后呢，他不要人家认出他是皇帝，所以呢他到一个酒店里面，在那边吃晚饭的喝酒或者喝茶的时候呢，他就乾隆皇帝呢就拿了茶还是酒替他的几个那个部下或者几个这个部下佣人替他们倒茶，那几个吓坏了，说哈不得了，皇帝替我倒茶，所以他们都这个都是什么东西？ 磕头啊，磕头啊，啊，磕磕磕磕磕磕磕头。所以后来啊，我到了美国，发现我常常人家给我倒茶，我就磕头啊，磕头，磕磕磕磕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不入境不随俗很糟糕啊，所以不了解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宣教好难啊，宣教真的好难啊。那个我记得以前我们支持的 Ronnie 跟 Shelby 啊，他们原来 Shelby 是我们教会的行政助理哈，那 Ronnie 是一个印度人，也是一个神学家。他们刚到刚出去做宣教士，到这个到菲律宾哈、啊，那他们请他们，我记得 Ronnie Shelby 回来分享的时候，譬如说菲律宾人请他们弟兄姐妹请他们这个六点半来吃晚饭，之后他们就六点二十分就到了，那连主人也吓一跳。大家看了半天，他们就觉得好像今天主人脸色不好，怎么回事呢？哈，哦，之后发现别的客人晚上九点钟才到，只有你当做客人准时到，你是讨饭的，你家里没东西吃，你才准时到。在美国，你可要准时到。我最讨厌准时不，对不起，不要骂人。我如果他如果有新人新娘新娘要教我证婚。我一定要跟他们说，你新郎一定准时到，新娘常常化妆化的啊，以后看照片都不知道是谁啊，所以他们要花很多时间啊。我最怕我以前在别的教会证婚的时候，我跟新郎跟整个的 wedding team 在躲在那后面的房间都准备好 tuxedo 都穿好，哎呀，在那边看表，为什么？因为招待说新娘还没有到。新娘不到，这个婚礼不能进行啊！等了超过半个钟头，我们的那个新郎想说算了吧啊，我也想说算了吧，啊，哎呀，原来新娘呢啊，要迟迟的来，慢慢的来，说不定是菲律宾来的 ，I don't know。OK，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就觉得那个对那个新郎跟那个证婚的牧师啊，还有伴郎啊，是最大的折磨。所以在美国呢，尊重用准时啊，在别的地方呢，用不准时当代表尊重。好，这个人呢，他来了，他说我是一个不配的人啊，他说不要劳动了，不敢劳动，你到设下，哎，是你找人来请我去的，我快到了你家了，哎，结果你说你到我设下不敢当。这个我们华人是华人读圣经读不好真糟糕了，因为我们是远东人，他们近东人，近东人远东人都是东方人，你不要觉得基督教是金发蓝眼的人来信的，真正的这是非希伯来人的文化，我们中国人是非常了解非常了解。他说我自己也不配见里面，你这边你就说出来了，不是他不敢，也不是他不能，是他觉得我不配来见到这位主，他是罗马的统治者，怎么不配呢？你是亡国奴的老百姓，我怎么会不配呢？因为他知道他面对的是谁呀、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是不是因为他是个罗马的军官？我想不是。这么大的信心是不是他是一个爱民的善士？不是，甚至于这个这么大的信心也不只是他自己知道他不配的。他接着他说，我自己以为觉得自己不配，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前面都是开场白，现在开始讲重要的事情了啊！如果你快睡觉了，现在醒过来好不好啊，至少你眼睛睁开睡觉好不好？好，新年新愿望，打瞌睡的时候要睁开眼睛。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在这边他是一个，他知道主耶稣基督的话，在这边他说一个权柄的字，这个希腊文呢 exousia 这个字在新约的里面出现103次，这边可以翻译成很多很多的意思。这个字的意思可以翻成能力，这个字可以翻成一个自由，这个能力，这个 exousia 这个字可以翻成权柄，在这边是翻成权柄，它也可以翻成这个自主权 sovereignty。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这个权柄的字很重要。好，那这个人他说，主耶稣，你到我家来，我不敢当，你只要讲一句话， 哎呀，要我实在是不配做主耶稣的仆人。要我说你不早讲，你就叫那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告诉我，我就在那个地方就一讲也可以。但是呢，说不定那个地方太远了，是不是？啊，我们这个华人查经班呢，都是些聪明人在那边，都不晓得。到底呢？Edwin 是到距离我家已经下了 highway 呢，还是还有两个出口不晓得哈。总而言之呢，这个好像蛮靠近我家的，所以我不。到私下不敢当，只要你 Edwin 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哦，哎呀，他赶快磕头啊，他赶快在他面前磕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好玩啊。那是不是到底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你一句话就好了。我这个地方我要快一点讲到神话语的功效。这个我以前是不是讲过，没有多久前讲过，神用他的话语来创造诸世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他说天地要分开，他们分开，要有水和旱地分开。所以他的创造用他的话语，他的话语在能量，我记得那时候 E 等于 MC 平方，有人讲过之后还有给我一些回馈啊，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神的话语的能力的 exousia 这个，而且是用万有托，他用他的话语来托住万有。他不但是一个 Lord of Creation， 他不光是一个创造主，而且他这个维系万物的主人。但是到这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这个道成肉身的来，照人来看，好像他没有什么显明的外貌，或者他的学位，或者他的名望，好像他是一个很普通的老百姓。但是这个肉道成肉身的道，在这个地方，他竟然来一个隔空治疗，哇，好棒啊！我说我们中间中医给你点穴了，给你拔罐了，给你针灸了啊！如果哪一天呢，这个张世觉弟兄给我隔空针灸，他在他家里面一次，我在好了啊，那我一定啊，我一定要大大宣传他 啊！但是主耶稣的话可不可以隔空呢？哎呀，到罗马人家不好吧？哎呀，万一我给我教会长老看见，我到罗马人家不大好啊。那牧师怎么能到他们家去？对不起啊，我用今天的话来讲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说好了好了，走回家好了。主耶稣可不可以做这件事？可以啊，但耶稣基督就去了，去了到半路又被挡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边你在想的时候，你就发现一个晚上查这段圣经都不够啊。那。隔空治疗，那你我呢，有多少的事在这个新年的里面可以交托给主呢？但是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主耶稣会替你做，有一些事情，哎呀，心底的深处有没有偷偷的觉得大概做不到吧，大概不可能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对主耶稣好像有一个信心跨越不过的空间跟距离，而你说没有，你去想想看，有一些难处，有一些挑战临到的时候，你我在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很有信心，觉得主会答应；有的时候说，大概这次不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在2018年，你我的祷告那个隔空的距离跟空间能够有一个跨越。好，继续讲。这第二个因为来了，这个百夫长不但说我自己也觉得不配来求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后面来一个讲个因为，因为呢不是到你家太远，也不是因为你讲的这两句好话我就高兴，或者说罗马这个罗马军官，后面这段话你要背下来的，他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手下，我叫这个去他就怎么样去，我叫那个来他就来，我叫他做这个事儿他就做这个事儿。哎呀，我听说有一个太太说，我这个先生真好，呼之则来挥之则去，我叫他活他不想死，我叫他死他不愿意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对不起我又开你玩笑了啊！那这个人呢，这个人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你看见这个有军权的人，有统治权的人，他对这个 exousia 这个权柄非常了解，他 他是一个军官，是个统治者，他是有兵有刀有枪的人，但是他面对耶稣基督，他说我不配，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我也有兵在我底下，我叫这个去他就去，我叫这个来叫他就来，我叫他做这个事情他不能够不做。主耶稣听见这个话，你看见的一个是神话语的能力，接下来是耶稣的权柄，不光是他的耶稣的话，神的话能够隔空，能够一句话出来就治好他仆人的病，而且耶稣的能力、耶稣的自由、耶稣的主权、耶稣的权柄，都在这个他回答这个因为的底下。所以主耶稣说，对不起，耶稣基督的权柄，他是那个造物主，我们刚刚讲的说有就有，病立就立。当他道成肉身来的地上的时候，他就是神的话语，是道成的肉身的 word incarnated word， 成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我多讲一点的，他后面你看到圣经，他把这个权柄交给他的门徒，今天他的门徒也把他的权柄赋予给我们的教会。如果耶稣基督当年有这样的权柄，这个百夫长信他，就应验了他的信心。今天你我能不能够按照神话语的权威，之后用我们的信心叫别人来相信？你说这些都是花岗岩脑袋，感谢主，你就为着他来祷告，因为你以前也是花岗岩脑袋。上帝有他绝对的主权，有他绝对的审判权，人子在那个烟盖的里面，那个 veil 的，好像 铺上一个帕子一样，好像穿上一个隐瞒的，他好像来到地上，像乾隆皇帝下江南一样。他在讲道的时候，其他老百姓都说：“哇，这个人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怎么讲起话来不像我们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今天来讲，就是不像我们教会的牧师，他讲话有权柄。”他的教训，他的权柄在他的教训里面。他对风和海，他说大风大浪，他说住了吧，静了吧。耶稣的话语，耶稣的表现，他在风和海大自然界里面他有权柄。在这边我看让你看到几段的经文，刚刚那边都有经文哈。耶稣基督要叫人那个过去他治瘫子的时候，他说不光叫那个瘫子起来行走，在马太福音9章6节那个地方说，让你看见人子有赦罪的权柄。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耶稣基督的权柄，而且当耶稣基督进了圣殿，在洁净圣殿，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家说，你是老几啊，你是个犹太教的，你不是我们大祭司，你怎么可以跑到圣殿里面，不但是教训人，而且在那边把赶牛羊卖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桌子都被他推翻，就你是用什么权柄来做这事？给你权柄的是谁？我以前都讲过这些。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表现出他是一个有权柄、有主权、有自由、有能力的人。好，到了马可福音3章这边，耶稣基督把他的权柄 授权给他的门徒。所以我刚刚讲的，他的门徒身上执行神的权柄、神的能力、神的主权。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2018年的圣经教会，我们在这边执行神话语的主权、神话语的自由跟神话语的权柄。他当年就给他们一个权柄，给他们一个恩赐，是赶鬼。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0章18节，4章的约翰福音10章那边，他好几次他在比拉多的面前，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怎么舍我还要怎么样拿回来。我常常传福音，我喜欢讲这一段呢。主耶稣讲的，你读圣经，而且他在比大多在众人面前讲了3次。如果不是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什么叫做我可以舍命？如果我们烈士英雄也能够舍命抛头颅洒热血，但耶稣基督的话不是停在这边。耶稣基督的话说，没有人能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他没有停在这边，他后面一句话是什么？我怎么舍？我还要怎么样啊？拿回来。哎，林佳恩的啊，3天之后人家把我宰掉，但是没有人能够我怎么舍？我还怎么拿回来？我之后来找你啊。 啊，江英，你怎么办？赶快锁门锁窗户啊！你懂吗？主耶稣说到他要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在他活着的时候，一次、两次、三次讲这个话。Why？ 因为他有不光生杀大权，那不是他，人家可以生杀他，但是他是掌管生命的主宰。他用他的死舍命，说到他代赎的救恩。他用他死之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说到他是生命的主宰。这个 power， 这个 sovereignty， 这个 authority， 这个权柄在耶稣的手中。他用他的死而复活，他不是哎呀是到时候没有死权的，到时候回来了，不是。否则的话，如果他不是生前讲被钉十字架之前讲这个话，如果我死掉了，你到我的墓上面去献一枝花，我很感激啊。你要不要派两班的兵啊？你站在那边在我的墓上站岗，我也很感激啊。但是你在这个在我的墓上站岗啊，是对我的尊重啊，不是怕我跑掉，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到墓上面来献花是看看我有没有跑掉的话，你放心，绝对跑不出来啊。有没有人跑得出来？没有一个人跑出来。主耶稣基督事先就讲我要从死里面复活，所以罗马人犹太人才求罗马兵来看守他的坟墓啊。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说到他是掌管生命、掌管命运、整个宇宙万时间空间的主宰。到了马太福音28章，到他从死里复活，他给了大使命，天上地上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都赐给我。你记得我现在讲耶稣的权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今天你我不光是传福音，别人相信我们很高兴，不是这个问题，是耶稣基督的 authority exousia。是他从死里复活，他降生在世，从死里复活给教会，给你我做耶稣基督门徒的一个命令。这是耶稣基督的命令。你说我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不信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问这个话，因为是耶稣基督要负责，不是你我负责。是不是因为我的三寸不烂之舌，我的口才不好？ Nothing to do， 我说我们的口才，我们的本事是神感动他，他就要相信。包括你我这些花岗岩脑袋顽固不化的人，今天都能信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主耶稣说，这么大的信心，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人都没有见过。而且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对主耶稣权柄的认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今天的主题。信心不是你感觉多少，是你对他的认识，对他的权柄，对他的 sovereignty， 对他的 power， 对他的 authority 的认识之后，他说，哦，下面就要我们背的哈，这个之后他后面信心的效验，他当时他的仆人就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邀请你们跟我来念这一段好不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人在也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他来，他就来。我对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实在告诉你，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对比犹太人，对比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最近彩霞姊妹寄了一个当年全匪的时候殉道的，在山西殉道的的宣教士的故事跟他们的见证，他们临死的时候临终的时候讲的话，一幅一幅的照片，虽然是黑白的，我看见的时候很多人说看得都哭了。他们面对追杀，最后被抓到砍头挖心脏，他们面对知道自己不会再活的，写最后的话给妈妈，有英国人，有美国人，有纽西兰人，一张一张的照片，有四五十岁的牧师师母，有年轻的十 十几、二十岁、三十岁的年轻的姊妹，你看见那些黑白照片，穿了华人的衣服，你我今天知道这些人当年去中国干嘛？赚钱？打名气？ No， 他们最后付上他的生命。当我看到我受感动的时候，我忽然间想到，哎呀，我们今天说回教徒、回教国，砍人的头啊，炸那些无辜的，自己也炸死，也炸死别人的。我们中国人呢、真是看不起这些人。No， 没有多少年前，这些人，华人，是宰人家的头，挖人家的心，还吃人家的心。是谁的？宰谁的头？宣教士。你觉得我们这些中国人配得不得了？我看到的时候，我的神啊，上个礼拜 Stan 说的，主啊，我们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我们信是因为你把你的信实放在我的里面，照着去行吧。